兽的印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6年7月15日星期天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Mark of the Bea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715。主祝福你们，早上好朋友们，很高兴今天又进来。我看到后面有点热，那如果还有风扇他们想打开的话那会很好的。那我有点迟到了，我总是有点迟到，但电话等等那把我留在那儿，那特别是经理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以后的聚会在哪里举行，那所以下星天我们在史蒂夫伯特市的游乐场的一个大的帐篷里，那下星天开始举行为期两周的聚会。那第一周只是传福音的聚会，那接着第二周是医治聚会，然后从5号到9号是在加拿大萨斯卡斯温省萨斯卡通市那里的冰上运动场，那几年前我们去过那里，那然后我们从那里回来去加利福尼亚，那接着参加祖萨街50周年的聚会，那从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海岸一直去旧金山，在那里有几场的聚会，那么一排好聚会考普利兄就会很快的布置好。那今早我很高兴自己是个基督徒，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成为基督徒更好的。我可以想起过去的那几年还有虚度的生命，那那天我在想我现在45岁了，我想巴不得我能把在世界生活的23年给他夺回来。那23岁时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一个福音传道人，那巴不得我能把那些年给夺回来，那我想为这一个目的这么做，把那些年拿来传福音让灵魂能够得救。那没有什么事可以看到一个灵魂重生进入神的国更大的了。那我能记起我在世界行走的那些年，那当时我似乎以为自己过得很好，那至于说道德那处在这方面那大大的祝福了我，那我没有不道德，没有喝酒啊抽烟的那乱交朋友过不道德的生活，我认为我是个很好的人。但一天主把我带到死亡的床上，这时我意识到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那我必须有一个重生的经历。那当主耶稣救了我我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一切都非常的好了但是我非常的喜乐，那我知道即使有什么事发生那一切都会没事的，那为神和好了，那就超越了所有的人的知识，那有时候我无法明白那些事，但我知道主的话他应许了万事都是为了益处，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永远的解决了问题。那今天那已经宣布了我要教导的主题兽的印记，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今天可能要试着从一个那立场来讲这个主题，那这主题需要花那我可以花3-4个月天天的讲，那仍然在经文上讲这个重大的主题。但今天我想那既然今早主日学课程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许多人聚在这里是为了医治，那他们在汽车旅馆那和宾馆里等候，等候今天早上那只等到他们能进来接受祷告，那我们肯定不想占用他们的时间。那所以如果我开始讲这个主题，那然后几天后我回来时继续讲，也许在两场聚会之间，那然后回来，那若主愿意，那我想继续讲兽的印记，那教导兽的印记里必须拿神的印，那跟他一起来讲，那因为他们是一起运行的。那在这个重大的主题上，在我们就近的之前，让我们对他的作者主耶稣来说说话。那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 还有经文上的引导。我自己意识到，在我面前坐着的是的宝血所买书的，一个字儿被错误的传递了，那就可能导致某个灵魂被拒绝了。但正确的道在正确的时间还有正确的地方传输出来，可能会使一个任性的罪人归向基督。所以亲爱的神呐，帮助我们，将任何违背你神圣旨意的事情封闭我们的嘴唇。你知道每颗心，你知道每颗心的需要，我们祈求你让圣灵拿起神的道，照着我们所需要的将它指示给每颗心。有我们奉你儿子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第13章，我们要从这里边来读一段的经文。那还有启示录14章，那这里有个座位的一条小板凳，那如果腓利曼弟兄，那如果你想把它拿给他们在后面的某个人，在这里边靠着墙，那就好多了。那别客气。那我们的小教会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那人们来，那找不到座位，那他们就回去了。当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它是个神圣的小的地方，那我们全心的真爱他，那我们很想待在这些破旧的墙的里面，因为神降下来许多次在这些的墙里祝福了我们。那从13章来读起，那我们来看，那让我看看，那么再来从启示录13章11节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的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敬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给他权柄在兽眼前能行这些神迹，就欺骗住在地上的人。他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有权柄给他叫兽像有生命，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是他们的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他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14章我们来读这个。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言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在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他敬拜了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另一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他淫乱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着兽和他的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他的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折磨。那我们就近的这个重大的主题，那确实引起了一些大的争论。那在这个主题上有正反两方面。那我自己相信，那这个是如此重大重要的一部分经文，那所有的经文那都应该被教导，所有的经文我们不该遗漏任何的经文。神已经借着经文讲到了兽的印记，乃及他要怎么在末日出现。作为一个福音传道人，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日，我相信这是一个及时的信息，应该在这个时代那得到敬虔的传讲。那关于神所差遣警告教会的这个重要的信息，那有许多的想法投射给了人们。那关于兽的印记是什么，人们有很多的想法。那当然就像其他所有的经文，这导致了派系的兴起。但如果有这样的事要临到地上的人，那肯定也应该有某个合理的福音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神那这么放在了那里，那即使那些受了兽印记的人要在羔羊和天使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对那些受了这大的印记的人将是永恒永远的审判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对他是什么有一个概念。那他不应该是借着某种心理的神学来就近他，应该是借着经文来就近。经文必须回答经文。我们晓得那读圣经，你读圣经不能像你读报纸一样，因为圣经是圣灵的智慧，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有许多的事情被隐藏了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他就显明出来。神想人饥渴，那这样他就能把他们带到一边，让他们坐下来说，我的孩子，这个就是了。那世人不明白这个，但你要明白，行，那这就是应该这样的。那所有的经文都是借着启示赐下的，那这必须借着启示来讲解，经文必须跟经文相匹配。那我想也许今天意识到借着神的恩典和他所分派给我的事工，那带给人们，那人们怎么样的谨守神的话，持守住神的道，那我总是照我所知道的那借着经文敬虔无私的来传讲他。因为如果他不跟经文相匹配，那我就不想去管他了。那这话已经说了许多次了，那先前他就在这里边提到，那我记得还是个年轻传道人的时候，人不愿把那个全国步枪协会挂在窗户上说那是受了印记，那许多次提到那梵蒂冈那主教团的罗马教皇，那许多次说那些兴起来像阿洛夫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的不同的人物，那以及许多其他的人说他们是兽啊等等。那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我尽量用旧约的经文来做 新约的预表或说影子，在所有的时代，神总是在事发前预示一切的事情，没有一次落空。所有的时代，那我想今早是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回头找到兽像开始的初期，或者说当它处在最开始的那种时候，它是从哪里开始的？那实在的，那一定得有某个人，那一个人，那是这兽末日要在它里面结束的。但是它早在起初就被预示了，那也在你的生命里边被预示了，在各个教会时代被预示了，然后在末日它显明在一个人的里面。那讲到这个，我说这要花几个星期来教导，但既然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有限，那我们要用稍微业余一点的方式来讲一下，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指来讲一下它的原始，它的起初，来讲受印记的起初那是怎么样的，那你是怎么接受它的。那我肯定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这种东西，因为那些拥有了它的人肯定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到了末后的时候，它要彰显出来，那我们确实应该知道一些原因来及它是什么。那我昨晚那在地下室在查考，那在翻阅，那寻找经文，那就像那我一个又一个星期要讲这主题一样。那有的时候，那在像我们今天这样一群混杂的听众中来传讲，那就有男人有女人，有时候用比喻那把要点讲出来，那似乎那我可能说了一些的事，那在一群混杂的人中间是不适当的。但是如果你是坐在医生诊所里，那他们会，那你会听他说话，那不管你们是十几岁的女孩男孩，那不管是谁，那我们是在神的家里，我们在这里要有洁净的心思和清洁的心。那要是我们没有，那我们的位置就应该去了祭坛上了，是的。所以那用这些的话，我不是指那任何时候把任何的东西扔在人们身上，如果我那么做的话，那我就需要到祭坛上去了。但这个是要带来福音的真理，要知道这一点，即如果你没讲出真理，神那要在牧师的手上来追讨。那如果他从牧师传给了会众，那会众就要为自己交账了。那所有的旧约影子基督在羊羔的影子里，那起初神就知道万事，那凡是预言或放在圣经里的，没有一个不是创世以前神就已经说出来的，神整个的计划都摆明了出来，你相信吗？约翰福音一章，那应该是第七节里边说，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本圣经是什么呢？它是创世以先的神。那这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是先知接受了从神而来的预知，是神给各个时代预定的计划。那律师他学习他的书本，那找到他知道要找到了一切的知识，以便那他能给他的客户。那先知和教师也是这样的，他们学习神的道，那先知先去到神的面前，那道降下来，他把道写在圣经里，那是先知所看到的神预先定下的计划，先知把它写在道中，以便以后的人 能得到那些情况还有要来之事的警告。行，那借着启示，那道那被神说了出来，借着启示先知把它讲了出来，那我们也必须借着启示来接受它。那它不是物质的，不是一件天然的事情，那不是不是属肉体的头脑。那听着，那人在他属肉体的状态里边永远不能够明白这个，根本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说属灵的事儿，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是愚拙的，那反之也。那我们必须有属灵的头脑。那就近这个主题，让我们找到旧约的一些事儿，那让我们用比喻把它展示出来时，让基督里新生的婴孩，那小孩都能够理解并且明白它是怎么发生的。那照我所说的，现在记住，旧约一切的事儿都是将来之事的影子。希伯来书11章1节，那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影子是希伯来书10章1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因此他们在旧约献一只羊羔，作为神献上神羔羊的影子，一切都是影子。所以那圣经这里这个重大重要的预言，那神也肯定要给我们一个预示的，这是如何发生的。那我想他在圣经里被极其完美的预表了，也借着启示被赐了下来。我们可以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可以回到利未记21章来找出禧年。那进入出埃及记，我想大约是第六章那等等的地方，那去许多的地方找出它来。但是现在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你得救是因着信心，也是本乎恩典，不是你做了什么事，你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来得救的。如果你能，那基督的死就是突然的了。那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你怎么穿戴，那这个那个或别的，你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心。神借着他至高的恩典预定了，在世界形成之前就说话，你的生命就出现了。那借着他无限的头脑，就知道你在末了会是什么。然后恩典驱使着神，爱驱使着将至高的恩典投射在地上，提供一个预备来拯救你。如果神看到你渴望我得救，那么神借着他的爱，如果他是爱，他伟大的属性不允许他做别的任何的事情。那看到一群在神面前的人要失丧了，那就应该那他有爱来替代他们，为他们预备一条逃脱的路。那必须要这么做，不这么做就违背了他的本性。所以他预备了一条路，然后当他预备一条路时，那当我们行过人生旅程时，他也设立了许多的里程碑、警告、红灯啊等等。那甚至地上的法律，那都会设定停止的信号、红灯、通行灯，来帮助拯救我们这必死的生命。那只是那人类对对方的这种的感情，那更何况天上的神，那岂不更要设立警告信号迹象，让我们绕过那些的东西吗？那今天我们正在就近这个主题那所遇到的 一个重要的迹象，重大的路障。那印记，圣经说兽的印记会在手上或额上，那被人认出来的。那我听到他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被预测过，说他们会在你手上刺一个记号，在你额上刺一个记号。那我不相信那在经文上是正确的。那叫一群人要受印记，那他们的归宿是在阴间。那叫一群人会受印记，他们永恒的归宿是在天上。那这两个记号并排的运行，那它变得如此之大。那听着，那他们会如此的挤压，以至于在主再来之前，你必须要么有这个印记，要么有那个印记，那不然就会出现联合的抵制，那就做不了买卖了。那注意，那这事怎么开始了呢？那这些年，这两个大的东西一直在教会里做工。那瞧，那犹大是敌基督的，我们知道这点。他是那个，那他似乎那不是抵挡基督，他似乎是支持基督的。圣经说，那末日那两种的灵彼此如此的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那正如起初神的灵，那最后再降下来，那借着摩西来做工，那你相信基督在摩西里吗？当然了，基督在约瑟里吗？那他完美的描绘了基督，他的出生为父亲所爱，被他的兄弟们所恨，被卖了差不多30块银子，被丢在了坑里，以为是死了，那被带了上来，坐在世上最大国家的法老的右边。他出去时，人们都屈膝说约瑟来了，基督的预表。他的兄弟们怎样与他相认，那他们怎么哭了，说这是我们的罪，那如除字除句的那描绘了基督。那看看大卫，那他是大卫之子，基督是大卫之子，基督在大卫里面。那他被人恨恶，被人藐视，被他自己的百姓弃绝，他被废黜，他走上山，他哭着回头观看，因为他自己所爱的孩子都拒绝了他，废黜了他。他上山时为耶路撒冷哭泣，基督完美的预表，大卫之子坐在橄榄山上，被着自己所爱的子民所弃绝，他坐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哭泣，说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是什么？神的灵借着先知们在运行，让他完全彰显在了基督耶稣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敌基督的灵借着那些虔诚的教师传下来，那借着该隐宁禄那传下来，借着他们的每一个传下来，直到最后在一个叫加略人犹大的人物里边彰显了自己。那他们就在基督彰显的时候，犹大也出场了。那就在基督挂在树上离世时，犹大也挂在一棵树上离开了世界。那大约就在五旬节的圣灵去到教会时，敌基督的灵也跟进来了。约翰福音或者说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那约翰一书一章四节，你们不可都信，因为呢要来的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上了，已经在悖逆之子中间运行了。那 当他们重新开始，那公元一世纪，那他们就来了，那并且彰显了出来。那起初，那他们在同一时间出去，两个灵都通过被呼召的教会来运行，在教会双方面运行。那他们两个都是，好，鲍不明白这个，他们两个都是虔诚的，他们俩都极其的虔诚。让我们追溯到起初，该隐和亚伯，犹大跟耶稣，那他们两个都是虔诚的，他们两个都敬拜神。那你明白了吗？那正如犹大杀了耶稣，我说啊，正如该隐把亚伯杀死在坛上，那犹大在背叛出卖了基督，基督被杀死在坛上，那两个灵一路的运行下来，那他们两个都虔诚。我希望你明白这个。那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愿神赐给我恩典，那一直靠在这儿站稳。那在不烂堂的这些年代里，那不管人们怎么想，我竭力持守在这经文上。我爱人们，但有时候你不得不刺痛他们，因为教会是纠正的家，神的审判座在他的教会里。那注意虔诚，耶稣对法利赛人及当时的宗教领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得我的日子了。那回到我们的预表上，那神赐下了一个关于受的印记的完美的预表。那我希望今天从这点开始讲。那在旧约圣经说要一个50年的禧年，那是七个七年，那在那做准备了49年之后，那第50年是禧年，那50的意思是喜庆，那是那50是神喜庆的数字，那五旬的意思是50，那是50天结束时圣灵的浇灌，也是第50年的结束。耶稣来预示或者说预先警告人们禧年的到来。他进了加百农的会堂，那他坐下，拿起经卷翻到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那他读了这段的经文，说出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我，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使被掳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那当他念完了，便坐下把经卷还给祭司，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和眼前了。你看到了吗？因为他正在发出警告，五旬节那喷涌的泉水就要来到了，要使每一个罪的奴仆还有被束缚的人得自由。那在这禧年到来时，那他们要在全地吹角，那号角要吹响，那这个号角那是带来差别的，因为号角在第50年吹响，要领每一个被卖或贫穷那无法看顾自己的奴隶，那他在重压下那倒下的他的债主买了他，让他去田间做奴隶，他不得不服侍那个债主，因为他太穷了，他无法赎回自己。 但神说，记住，你们曾经是奴隶，在埃及，那我使你们自由了。因此，在号角吹响时，每一个奴隶，不管他做了多久或多短的时间，他都可以自由地回到他的家里，回到他的人民那里，一切的债务都被免除了。因为这是喜年的时候，甚至你不用再种玉米了，那不管田地出产是什么，要靠着正火，那就不可修剪葡萄园或任何的东西，那地上呢，那穷人要吃他的果子，这是千禧年完美的预表。那注意，每一个奴隶在这听见号角吹响，他可以扔下锄头或者用来做工的任何的东西，说我是个自由的人了，我无法赎回自己。但神借着他的恩典宣告了喜年。因此我相信神，我再也不用做工了，地上的律法宣告他自由了。哦，这是今天多么完美的预表。我们穷人，这些局外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即使我们守每个安息日，每个新月，那不吃肉，那即使我们守了各种的日子，那做了各种宗教的牺牲，我们仍旧在重压之下，我们被卖在了罪中。我们的父母在伊甸园把我们卖给了罪，我们作为魔鬼的奴仆，在罪的捆绑下负重，我们生在罪里，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情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因为我们整个的天性，我们整个的本性，我们的一切都是罪。但是当喜年来到时，我们就自由了。号角就是那福音好消息，号角就是当时的福音，是好消息。你不再被捆绑了，你不用再活在罪里了，你可以回家去得以自由，你不欠任何的债了，整个的使徒宣言已经签署了，你自由了。今天当一个人听见了好消息，基督替你死了，并不是你自己为此做了什么，而是基督父亲的代价，福音吹响了，你可以扔掉每一支的香烟，每根脚镣草，每个威士忌的酒瓶，还有捆绑你的一切的东西，说我自由啊，这是好消息，基督使我自由了。你是个自由人，你再也不用去那种地方了，你再也不用服侍魔鬼了。如果你渴望自由，你就可以得自由。那你不需要喝酒，你不需要东奔西跑了，你不需要虐待妻子，你不需要咒骂，你不用说谎，你不用偷盗，你不用忧郁，你得到了那从上头来的还没有被发掘出来神丰盛祝福的资源，而世人对此一无所知。你说必须找点乐，哦，弟兄，如果你听过了号角的好消息，那属世的乐趣就变得极其的渺小，怎么成了明的罗翔的八样，你再也不需要他了。这个消息大多了，那那奴隶的旧的边界，那最旧的印记，是你因抽烟而成了眼睛古怪的可怜人，那街上颤抖的酒鬼，你用不着那样去做了。福音的号角正在吹响，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生命泉的水。但对那些弃绝的人，如果有人说我想要保留我现在的样子，那我不想要去，我只想待在这里，那人就被他的奴隶主带到店里，他必须把耳朵靠在柱子上，让人用锥子 在他的耳朵上钻孔，那是个记号，表明他永远不能自由了。只要他活着，他就必须得服侍他的主人，因为他弃绝了福音的好消息。如果那还不是兽的印记完美的预表，好消息就是福音，要是弃绝听福音，你的耳朵就会被封住了，你会一直称之为狂热，说的什么也不是。只要你活着，你就会以敬虔的外貌来服侍罪，不管你多么的虔诚，你都被盖上了印记，离开了神的面。再听见，那什么，大约5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的阿苏萨街，那群人让他们在敬拜神，为了工会变得如此的形式化，如此的冷漠，以至于他们不想要任何他们称之为狂热的东西。教会里面不要叫喊，不要阿们，什么也不要了。他们认为教育那还有改教会把人们改良到一个地步，他们再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了。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们，那教育虽然可能很好，那改革虽然可能很好，却永远替代不了圣灵的心。那是神永恒的计划，要把教会封印走。那他们去到街角，那他们走在那铁路铁轨上，那什么时候捡起一两粒的玉米，那在盘子上面捣碎了，那做成玉米饼再喂养自己的孩子。他们把福音传遍了全国，他们被投在监牢里，被人取笑，他们被人弃绝，被称作圣果伦，还有五旬节的狂热。那世界美国弃绝了他，但当他这么做时，从此以后他的耳朵就像福音封上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拒绝喝那活水泉源的水。今天是什么造成了世上的这一切呢？是什么使这些女人那么穿着短裙？是什么使他们穿那些的女士的衬衫，让他给我看透他们的衣服？那什么？那饥饿的孩子，是的，饥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那听见，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弃绝了活水的泉源，他们喝了好莱坞破烂水池的水，绝对没错。他们借着那些粗俗的电视还有类似的那些东西接受了的，他们所做的这个计划，他们又径直回到了他开始的伊甸园。美国已经拒绝基督做他们的神了，接受了女人做他们的神。他们干了什么？那些女人们脱光衣服，一个正派的人走在任何城市的街道上，那都是件丢人的事儿。这表明什么？这绝对表明了女人心里边的是什么。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侮辱了女性，为什么？因为女人已经成了女神了。伊甸园里有两棵树，其中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死亡树。人拒绝了生命树，接受了死亡树，那正是今天世人所做的。他们拒绝了生命树及基督，他们立女人做他们的神。女人是美国的女神，那这听起来很严厉。我在剥下那些女人的伪装，我要告诉你们，那当一个女人，那要在这一点上要好教你们了。那男人们，接下来是你们，那瞧，女人如此的下贱，她甚至不在神的受造物当中，她是个副产品。神 造了整个的创造之物后，在曲线台里一部分造了一个女人，她甚至不在原初的创造中。没错，她成了男人的配偶。那从那里她本该为此而活，在今天男人转过来立她做了神，就像夏娃在伊甸园里，亚当背离了神跟夏娃走了。那美国还有其他的世人背离了神跟女人走了。那这话很严厉，但却是真的。你四处看看，那你们男人们，你们怎么回事？那任何一个男人让他的妻子穿掉了衣服抽烟，这表明你是有什么做成的。男人们，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吗？你难道不知道神？那你不惧怕神，你惧怕你妻子？是的，破裂的水池，好莱坞，荒唐。那不但在长老会和天主教里边，那也在五旬节派还有圣洁派里边。那是真的。几年前当号角开始吹响时，你们女人留着长头发，你们穿戴像女士。但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正变得像其他的女人一样的败坏。是的，你剪掉了头发，圣经说任何女人剪掉头发，她丈夫有权休掉再离开她。跟你说前书十一章，你看看她对不对？她甚至羞辱了自己的丈夫。那为什么你想要她穿那样的衣服呢？我正在跟你们女人说话，因为我看到你们任凭孩子在街上那么举止，你们自己也是。到底是为什么那你要穿那样的衣服？那我不管你有多少的宗教，那表明了你心里边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那绝对表明你是有什么做成的。为什么？你使自己的耳朵聋了，再听不见自由的真正的福音了。是的，你受了敌基督的印记，你的举止像他一样，你生命里边的果子证明了你是什么。那你们男人，因为你让女人那么做，这表明你的神是谁，表明了你做了什么。那是福音，那是道，那谁受了受的印记？如此的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朋友们，难道你看不到苹果树接苹果，梨树接梨吗？一个本该是神孩子的女人，究竟是为什么要有那样的穿戴呢？你说他们再也不制造那女士的衬衫之类的衣服了，他们没有吗？你有缝纫机啊，你们肯定有的。那是因为你内心里边想要用一块宗教的外壳来遮盖，你已经听从了魔鬼。是的，也许你的牧师也是犯了这种的罪，没有告诉你真理。是的，你们是独特的民，是分别出来的民，是圣洁的民，是有君尊的祭司，跟世人完全不同。你举止不像他们，穿着不像他们，说话不像他们。你被呼召出来，被分别了出来。是的，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如果你拒绝现在离开说话，那传道人只是信口开河，是吗？这是圣经。你那么说的话就成了新闻，再信口开河了。如果你耳朵钻了孔，是你听从了魔鬼，那就永远也听不进去福音的真理，并无法在光中行了。那是受着印记，那是经文。你拒绝听真理以得自由，基督已经使你脱离了那些事。那你们男人，你们这帮没有脊梁骨的，任由一个女人，任由你的妻子走来走去，从鼻孔里边吹出烟圈，穿着短裙，在房子周围那样的举止，你根本不够做男人的资格。那作为神那个儿子，你更是个可怜的替代品。我不是说我妻子永远不会这么做，那如果他松懈了，魔鬼抓住了，他会这么做的。但那天他就再也不是伯拉罕太太了。是的，那是真理。站起来，神没有把如愿骨放在男人的里面，他把脊梁骨为真理站稳的福音的骨头放在男人的里面。 哦，我们正生活在何等可怕的时候，你到处看看，看到的都是罪，那看一看。哦，谢里，你不能够参加祷告会哦，太热了，哦，这太冷了。啊，那毕竟的传道讲的太长时间了，但你可以昼夜让你的头盯着那个老魔鬼的电视。你要是看那半数的孩子，那你们做母亲的不该教导他们关于基督的事儿，而不是依靠主学的老师们每星期那一个十五分钟。地上的每个孩子都可以告诉你大卫克罗克托是谁，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杀死熊的时候几岁，但却没有一次能不折不扣的告诉你耶稣基督怎么来拯救罪人的。那不到24个月，甚至不到12个月，那全国都知道了大卫克罗克托。那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像好莱坞为那些荒唐的事儿一样为神燃烧起来，让人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呢？为什么他们已经封住了自己的耳朵啊，我去教会我跟你一样的好，那就是他们的态度。犹大一样，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对吗？那是真的。破裂的水池，你说教皇当然又怎么样的，所有那些都是一样的。那当你弃绝福音时，你的魂变成了魔鬼一个敞开的坟墓，这一切最终要把你卷入坟墓里。不但天主教的罗马教廷被包括在那里，还有新教的教会也是一样。启示录17章说天主教会是个淫妇，而新教教会是妓女，但神的子民是从整个的东西里边被呼召出来的。那最后警告了天使的信息说，从巴比伦出来，不要与他的罪有份，出来将你自己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一样。不只是说从逻辑的立场里边出来，不是因为你认为那样做是对的，而是要祷告直到那东西落在你的心里。因为这就是几年前发生在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还有你们其他所有人身上的事，是的，那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说其他的人他们啊，姐妹们，那都让他们的头发长长，那你知道，那我相信我要这么说。哦，你这伪君子，是的，那就是你转过来做你现在所做之事的原因。你起初就没有得到他，如果那个在你心里边地狱里边所有的魔鬼都绝不能够把那个从那里边拔出来，但你生来为人时，你怎么能够是自己是人以外的任何的东西呢？如果你生为基督徒，你怎么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以外的任何的东西呢？但是弃绝真理，魔鬼就会封住你的耳朵。信心是从什么来的？如果你的耳朵被封住了，你就再也听不见了。我说我不相信那种东西，我的牧师他从未告诉我们那个阿里奥学院的四个学位那来比你这些的圣果伦好多了。去吧，你的耳朵被封住了。他们对彼得还有约翰说的同样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们有能力。哈利路亚，学一个瘸子跳跃向路，他们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们开了聋子的耳朵，因为他们正在传讲喜年。为了这同样的圣灵，感谢归给神。那弃绝基督，弃绝信息，这只是第一步。那不管你怎么试图假装，那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用，那只是带你到地狱里边去的更深。你的生命证明了你是什么。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的，不是借着他们的教会，不是借着他们的机构，而是借着他们的果子。这就是了，那是受着印记的开始。那些只能知道那里去参加某个华丽的大的教会，他们那里有许多的神学哲学博士约翰某某啊，你看那些人啊，没有学问，你看他们不懂我们的神学院，你不知道这些事儿跟那个有点不同。我很高兴仍然有一位活的基督来见证他的道。那他们看到所有的神迹其实他们无法隐藏那个，他们无法扑灭他，神是公义的，能让他如此的真实，直到他们不能不看见他。他们试图用他们的一切来跟之征战，但他们绞尽脑汁却永远做不到。就像我告诉你的一次，站在自由女神像那里边，那在一个大灯的周围的到处都躺着香鸟，我对那个人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昨晚有暴风雨，香鸟飞进光中，试图扑灭的光， 在那么找到光时，不是接受了光，去了安全的地方，反而是如扑灭的光，结果他们把脑子都给撞破了。我说赞美主。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只是想起这一切不信教的不冷不热边界的传道人还有信徒，那试图扑灭福音的真光，你会撞破头，而神的福音仍然要照耀勇士。那必这么做的，为什么你不走进光中，让他领你去了安全之地呢？他会把你带进磐石的血中。是的，那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这就是了，看看我们所生活的时候，就是在这儿了。神奇奇事，那看看教会，穿着短裙，那看看那些女人，剪短头发，涂脂抹粉，那些化妆的东西。让我告诉你，我是个宣教师，你知道的。你知道那从哪来的吗？从非洲的深处，那异教徒，非洲的异教徒，他们涂脂抹粉，那让那些女人一悔改信主了，他们就除去那东西，你不用告诉他们有关的事了。但你看到受过教育的异教徒知道更多的东西，却仍然是个异教徒。圣经说是的，你不该效法或者举止像异教徒。异教徒他们耳朵聋了，受了印记，他们被指令要去永远的地狱，在痛苦的火里永永远远的被焚烧。那第一位天使马丁路德的信息出去了，那第二位天使约翰威斯利的信息出来，那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出去了，他们仍然拒绝他，而且变得越来越糟。圣经说作恶的还有犯罪的比越来越恶，但认识神的那些人在那日必行壮举。除了王子还有西安逃脱的女儿，那日在主的眼里将是美丽的。以赛亚书预言了这个。你在哪里了人呢？问题是什么？你这个没有脊梁骨的人。那天我看见一个男人，那本该是个重生的弟兄，那坐在树荫下看杂志，而这妻子穿着短裙在院子里边割草，那男人从那里边经过注视着的。那我并不是要论断，那圣经说凭借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天我走进一个地方，那我下去从那黄石公园出来，那我走进一个地方，那我很抗冻，我能够忍受许多的寒冷，我曾躺在零下20度的外面那睡着了，也是我的胡子都结了冰，那我可以把它从背囊上扒开，那能够听见融化的声音，那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那当时我冷的妻子在给我一件 T 恤还有夹克衫，而那些可怜赤身的异教徒穿着那些短小的衣服，带着小孩子，他们抽烟的丈夫穿着外套走在旁边，而那些女人却穿着小短裙。那弟兄，我相信奉一切公义的名，我本来会折下那些香柏木的一根顶枝把它打得发死，他就会有一些要悲伤的东西了。是的先生，怎么说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我这么说因为这是福音的真理。我走进一个地方，那见到一个带小孩的妇人，只穿了那么点衣服，在打扮的像只蝴蝶，那根小肩带那绕在身上，那可怜的家伙那项链发青。那结果他妹妹进来了，大约18岁，那身材很匀称的女人，那每只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那她很紧张的人样子的吸着香烟。第二个女人那又进来了，那样子像个正派的妇人，那她有个女孩，不是小女孩，但有个大约15岁的女孩，她穿了一件那又短又肥的外套，那件长裙，那妈妈穿了一件那笨重的外套。那我说也许我癫狂了，但这个怎么跟那个那么的不同呢？那弟兄姐妹，那是因为那个的灵，那女儿你不想要那么做，但那是魔鬼在你里面使你那么做的。你是他的奴隶，你正在从魔鬼的死水池子里边喝水，因为你拒绝了从永不枯竭的泉源喝水，你弃绝了的生命树，你走在该隐的路上，又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趁着你的耳朵向真理敞开的时候，从这里边出来吧。 要分别出来重生。那这话很严厉，但却是真理。那弟兄，你说我怎么能够逃脱他呢？那时间过去了，没有从这里，那从那耳朵封住来讲起。那他看到他是人们如何的举止了吗？再看来到祭坛前说，普兰弟兄，哈利路亚，我得到了圣灵，我得到了这个，他们可能说的方言，他们可能跳跃，他们可能叫喊，但如果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没有生命在这里边发生，那是同样的旧的生命。如果人家把耶稣的生命转到苹果树里，他就会接离，那就是跟我站在这里边一样的肯定。那生命显出的是什么？正派。那神行的神迹，那我看见坐在那里科特弟兄，那坐在那就在那，那都不知道这事儿。某某人告诉我说，那人得了癌症，没几天可活了。那他就坐在那儿，在今早得了一治。那在房子这里，那全国不同的人，那什么？那是神在行神迹奇事。那去了非洲传福音，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出去了化妆，穿上衣服等等，开始举止像女士和绅士。在美国，哦不，你必须得看电视。你必须得有那些粗俗没有经过审查的节目，那广播电视并没有问题。那如果他有正确的东西的话，那他可以是传播福音的手段。在你坐着把孩子们带去，让他们一头扎进那里边，首先你知道他们是外面的神经过敏，那还有别的一切，那演戏模仿，那是羞耻。你正在从你的破水池里边在喝水，为什么你不闭上眼睛不看那个，而抬头仰望哥哥他呢？说神呢，充满我灭亡的魂。那听着，没有食物你还可以活很久，但是不喝水就走不下去。你身体 80% 是由水组成的，神运行在那上面，神的灵在上面运行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水。那没有水你就走不下去。那如果你的魂饥渴敬拜，那听着先生，五旬节派的天主圣节派的长老会进行会，不管你是谁，叫如果你饥饿，你渴求，那就用基督来满足你的渴求，让基督做你的神，不要转过身来从这些死水池里边喝水。首先你知道，那可能举止非常的虔诚，但你的耳朵像真理封住了。那你接着，那如此的相似，几乎要迷惑选民，那弃绝福音。就是被兽的印记盖了印，神给你做了记号。那这是在什么里面呢？在你的头脑里，你的耳朵也在你的头上。那什么？你的头是你的知识，信心是从听来的，不是听某个教会的条例，而是听神的道。那如果你弃绝那个，那会发生什么？你就被盖了印，那你再也听不到了啊！那是胡说八道。你被做了记号，你生命里的泉源会产生出真实的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伙计们从他里边出来，你们男人、你们男人、女人应该感到羞耻。那我怎么能够逃脱在那帮那弟兄？那这就是，那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让我告诉你，在启示录第七章，天使那四位天使出去要行毁灭。要给全世界带来毁灭。神说呢，等一下，那只长出四风，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他拿着永生神的印，永生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喜。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对吗？那不要担忧，不要试图举止像世人，不要穿那些的衣服。那我有一些的内幕，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在这里把他们拿出来读给你们听。那如果你们要读我的话，那我得到了内幕。那尔法勒上尉是我带领悔改信主的一个人，是联邦调查局关于青少年犯罪方面的头头。那很多了不起的人都进来了。他说，普兰弟兄，如果那主的福音得到传讲，我们就没工作了。确实是的，如果人们接受的话，但他们的耳朵已经被这些宗派的奴隶做了记号。那他们正在从那些旧的什么长老会、路德派、进行会、五旬节派的池子里边喝水。没错，那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打开心，他们的生命证明了他们是什么。他们的脾气大的足以打赢电锯，那动不动就咒诅你，吩咐你闭嘴。那天某个疯狂的女司机把车开到我面前，结果撞死了我两个孩子。我说女士，她说你闭嘴，我是开车的。走回来的这段路上，26个女司机几乎把我们给撞死了，数过了。 他们给他驾照的时候就犯了错误，那他们还让女人在外面去投票，他们让女人去公共机关工作。那纽约在战争的期间，那些卖淫的妇女，那他们的丈夫去了海外，纽约城里边生的私生子比战争四年被杀的士兵还多。当女人离开了厨房，她就离开了本位，不管她是在传福音还是在做什么，她离开了本位。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男人不是女人的副产品，女人乃是男人的副产品。我知道这话很刺痛人，但它却是福音的药丸，会打开你的属灵的消化道，让圣灵扫过，使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如果你相信的话。阿们。那这是圣经说的，那你能听见还是你的耳朵就被塞住了？你要是怀疑这个，那出去以后你读《哥林多前书》11章，看是不是，看是不是真的。其他的经文，以赛亚书6章，以赛亚书5章，经文一路的下来，那哥罗西书、加拉太书，保罗说你要顺从你的丈夫，那就像这，但你们的丈夫就如此不像个男人，根本就是个娘娘腔，而不是个基督徒，他让你们去做这种的事儿。作为基督徒，他是人类的耻辱，更别说是神的国了。因为他怕你过于怕神，你会把他踢出去的。他不在乎神是不是把他踢出去，他可以去长老会还是卫理公会。但如果你把他踢出去后，那会发生什么呢？你们这些女神，还有你们这些爱女神的人，为什么你里边没有一个脊梁骨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像这样说话，有什么东西在我里边让我这么讲呢？我不知道，这都不是责备你们男人女人，我只是警告你们，主如此说。与神和好，我怎么能够逃脱这个呢？本来的君不是借着加入教会，你可能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奉父子圣灵的名，三次向前，三次向后，脸朝上朝下，随便你想怎么洗。你可能受了点水里洒水里，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但除非你从神的灵重生了，不然魔鬼的生命仍然在你里面。是的，你明白了吗？那结束前仔细听，我怎么能够逃脱呢？弟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蒙悦纳，那会被驱赶。那说了这点，谁在神眼里边你们都是一个人，那你怎么做呢？你的心是一个子宫，你知道我在讲男人和女人的什么吗？你的心是一个子宫，子宫保存着种子，种子就是福音。那种子只在心里，不管你坐在多少个加玛列的门下，不管你的牧师多么了不起，你读了多少的圣经，那个都不能够带来生命，除非生命的细胞临到了它。那女人的子宫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是生产身体的房子，但它没有生命，它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它一开始就没有生命。所以不管你知道多少的圣经，它在你心里边多么的好，你仍然是个罪人。那发生了什么呢？心是个子宫，那信心是从没有被神学封住的敞开的耳朵而来的，信心是从听来的，那听那道进入思想里，那对一件事做了决定，你说哦对吗？那可能是对的嘛，那圣经这么说了，我相信，这就进到了你的心里。那这是个子宫，那要男性，那我们是心腹，是女人，种子落在教会里。那然后男性即血细胞，那基督的血被涂上了，那生命的细胞进入血里边，进入种子里，那生出新生的婴孩，呼叫阿爸父，阿爸父，我的神，我的神，我为什么做那种的事呢？我的神，我的神，就是这样。你心里的小的子宫，如今早落进去了种子，你不想打开眼睛吗？你不想让它落进去吗？不是从你的头脑，而是落入你心里的子宫里。那男人女人都一样，在这点上，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你们都有一颗心，让它落在这里面。说了肯定的是真理，那教圣经说举止不要像异教徒，不信者不要与他们同父一恶，从他们中间出来， 不要这么做，你说爱世界上的事儿，还有时尚，那世界这个词儿是从希腊词儿宇宙来的，意思是世界的时尚。你说爱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你还没有重生。那让那男性，我们的爱人基督耶稣，让他的种子进到你的心里，他临到自己的种子使他活起来，道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若只有字句，那会叫人死，但那圣灵借着洁净人的血进到子宫里，那一个胚胎就形成了。那母亲提供了什么？那小卵子躺在那里，那小种子躺在那里，那等候着男性。那男性的精子一进来，那男性的精子飞快地往前冲，那里是什么？血细胞。他打开自己，哦神啊，你们能够听见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打开自己，那在这周围，那形成了那小袋子的血，在这里面赋予了这个小卵子生命，那里开始在那里出现，在那里边带来的生命，我们是从圣灵怀的孕，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带来一个新的人，基督耶稣，就是死去了。那如果你拒绝听这个，那只是守着啊，我的传道人说这个说那个别的，那你拒绝得到那个生命，你就成了不育的。那以后你到了一个地步，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你是不育的了，你蒙羞受辱，不能够生孩子。如果你让神的灵担忧太多次了，你就被封上了印记，你就再也听不见了。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你让头发长起来，举止像女士，不穿这些的东西，你举止像个女士，你举止像个男人，你持家有序做了那些的事情，那但突然在开始四处的运行，那是什么？你是没有让生命进来并着手工作，你夭折了。是的，那要神的灵进来，通过听道进来，你听见了它，那是圣经。如果你接受受的印记，你就永远失丧了；如果你接受神的印记，你就被永远封上了印记。那有两个灵在运行，也许一个星期或者星期天，那我一回来，那我们要把它讲完，继续往下讲，看我们是什么。那今早到我们低头祷告几句时，那你愿意接受它吗？那当你下定决心时，我们的姐妹，那现在来到钢琴的跟前，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今天这里边坐着的正在做决定，也许是做最后决定的人，你要么是，你要么不是。姐妹，你已经犯罪到了这种的程度了吗？弟兄，你已经犯罪到了个程度，越过了分界线，也许你认为那是愚拙了吗？你不认为那是神的道吗？你陷入了那种的境地吗？或者你里面仍然有一点的触动，门还没有完全关上？我说是的，弟兄，我相信的是真理，今早我接受，从今天起借着神的恩典，我要受的生命不一样了。我现在向基督耶稣举手，祈求他怜悯我，让他的生命流进我的里面，使我成为天国新生的婴孩，好让我的生命能像他的生命。在你向基督举手时，你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你还有别人愿意举手吗？说我接受基督，我相信他垂听你，他知道你。看看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在幕后的时候了，朋友，你只有不多的几天了，你是要嫁在俄国那边的，你的名字记在了上面吗？你知道那个的标签，那挂在地狱的门上，希望有一天你在那里吗？你最好让某个能去那里为你把它取下来的人把它取下来，只有一位能那么做，那就是神的儿子。我已经胜过死亡和阴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其他一切都是流沙。都有六到八个人举起的时候，当你下决心时，还有别人吗？只要向神举手说，现在我向基督举手，从今天起我做他的仆人。神祝福那些年轻的女士。等不等会儿时，还有别人吗？那从今天起我要向基督举手，我从心里边抛弃世界，我要再使我的心纯洁清洁，我想要认识基督，认识他就是生命，认识圣经不是生命，认识神学不是生命，而是认识基督才是生命。现在你愿意举手吗？那再一次结束前还有别人吗？ 那是你的决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传道。圣灵把这个带来了，你要怎么对待他呢？你能接受的还是你的耳朵被紧紧的封住了？我以前听过那个了，再等其他的时间吧。求神怜悯我失丧的弟兄，不知道你离开那扇门之前，你的心跳会不会停止？不知道你会不会在那参加下一场的福音聚会？我的弟兄姐妹的处在那种的境地，那不愿意说我请基督怜悯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今天想要重新开始吗？这位六道把这手举了起来。结束前，在我祷告前还有人吗？我要跟你一起祷告，然后我们要为别人祷告。好的，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呢、正如一位诗人所写的，为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力。我们晓得神的国不在乎我们吃喝什么或穿什么衣服。神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要停止做这个，停止穿这个那个来使我们不一样，但当神的灵进来时，他会自己做那些事，不是我们做什么，是他做什么，是他做的。神，我知道这个信息非常的严厉，很尖锐。我知道你说过福音比两刃的剑更快，刺入骨节骨髓，能够辨明诸灵。父啊，我祈求这些信服的人，房子这里有八到十个人举起了手，知道他们在错误中，他们的生命跟你的道不一致，他们举了手要在祷告中蒙纪念。天父的，我祈求你今日你就使他们的心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为圣，你的灵进入他们的生命里，赐给他们恩典。愿新生的婴孩基督向全世界成为一个确切的证据，就像一封见信为众人所念诵。父啊，一个女人怎么能够说她是基督徒，却打扮成那样去迎接男人？佛在你的道中只有一个女人那么做过，就是一起被你家的胃口了，把她作为一个借鉴。她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那些的小希罗提们脱了衣服在她的养父面前跳舞，那是怎样的一个社交舞会？照历史上说，她的70个子孙在以后的世代死在绞刑架上，成了妓女，何等的借鉴。那亲爱的约翰，他的头放在了盘子里，今天向地球见证神受公义。神今天对这里每个在基督外面的人，愿他这样，佛带领他们认识到这些话不是虚假的，他们是你的道，圣经是真实的时候近了。原点和怜悯能给那些正在寻求的人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轻轻的再来唱一遍，为血泉血流盈满。仪式之后，想要每个举手的人，那个别的来一道祭坛，跪起来祷告。举手，那有用吗？谁的先生？那肯定有用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那是成为一个新造人。那不是指想象，我是指认真的。那你的果子会证明那个。那这么做以后，我们就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能力和服事的身体中。主从未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新生。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是完全不同的事，不是新生，而是新的能力。你借着相信而重生，你相信得永生，但你受圣灵的洗，得着能力，侍奉的能力。好了，大家一起来唱。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有同身自觉，烈绝全人最近，离去全人最近。 去全人罪洗。那你今天要么穿的什么没有中间立场，你要么是世上被盗教会的受了印记，要么是神的印。是圣洁的。那等一下，那今天记住，那每个走出这门的人，你要么带着神的印离开，要么你就带着仇敌那被盗教会的印记。我你说不然弟兄，那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魔鬼也去教会，这极其的虔诚，圣经这么说的。但你重生了吗？你的生命跟主的道一致吗？你的行为，你的生命，你的穿戴，你的举止，你的灵，你的信心，都与神的道一致吗？那就表明你里面的生命是活着的基督。那现在再来唱一遍，让我们轻柔的来唱。当日一到，临终欢喜，那是最后的时刻，因见此全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闭上眼睛，向我们的神举手。当日一到，临终欢喜，因见此全能力，我罪可赦，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我罪可赦，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知道基督赦免了你一切的罪，这何等不同的一件事。那不就现在印度的孟买，那50万人站在那里，怎么看见一个瞎子在那里恢复了视力，佛教徒回教徒，他们所有的先知都被打败了，他们站在那里，我说你们现在相信基督活着吗？我看到成千上万只手举了起来，站在南非的德班，单个人瘸腿到了一个的地步，但是基督学了举了起来，那一次就3万人接受了基督。不久前在中国的温尼伯，我是说在加拿大的温尼伯，那一个中国小男孩，一个大约这么高，个子很小，拜佛的人上来，他瞎了，那他是拜佛的。我说如果基督医治你，你愿意侍奉他吗？他说除了医治我眼睛的神以外，我再也不侍奉别的神了。在那站在那里，他的眼睛开了，他开始哭泣，他到处看，他说我能看见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当我看见了十字架，我的罪在那里被除去了。我想那当我穿越各个国家，那看到不同的人，看到耶稣说这里要大的迹象来到，他说那时候困惑的时候，邦国之间有困苦，那汽车打车能穿过街道来回奔跑，那叫历代先知所说的这一切的事儿，他们将像鸟一样飞越天空，像鱼儿一样在水底下，那邦国之间有大的困苦，那看到这一切的事儿，就说到那日他被高举神的灵，他被行壮举，行神迹奇事，那将是末世。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所有的国家都要来，今天神正在呼召，我祈求你们能接受他。那今晚布拉堂有聚会，我想今晚我们最亲爱可敬可爱的那位弟兄要讲道，那若主愿意，我打算来这里。那主你若是可能，那星期四晚上我想去您那里，那时候任何可能的话，那在夏尔巴尼呢，我想在这里侍奉的晚上对吗？那我一直想去这些小教会。那亲爱的朋友们，那下一次那今天那边弟兄的广播，那我想 那那些这些受了印，借了准确的指给你们看，今天他在哪里？指给你们看以色列的各个支派都坐落在哪里？指出一切都在准确的那等候着道从天上颁布下来。那说看，那他来了。瞧，是的，那一直在查考、观察、等候、祷告。那我尽早的释放。那我现在要为别人祷告。那这里有些从国家不同地方来的人要接受祷告。那么肯定是要为他们祷告的。我想让你们放心，神是一位医治者，他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里有多少人得了医治，就让我们看看。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要问癌症、瞎眼、聋子、哑巴、跛脚，那想想那天将会是什么。有人说我不相信医治，我说你来的有点太迟了。是的，也迟了一点，圣灵比你先到这儿了。那天当我知道我的弟兄在那里要死的时候，那当时我在加拿大，在加拿大的边界上，那主多么的怜悯，有42度高烧，都像蔫儿的一样，那跪在那里祷告。那医生们走进去，路易斯威尔的专科医生说，还做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什么。但他说，除了医生，这里可能还有一个人。是的，昨天我带着去 Six Ball 找他的车，那都知道吗？他们说他只能活一个小时，叫自己的家人进来，因为他们超过那个小时不来，就永远见不到他了。那这只说明祷告改变事情。很高兴我们有位活的神，几百万个神荣耀的见证。那各位姐妹，那你说出我们的老歌，别惧怕，猪的羊向救赎主祈求，他在这里。那这里有多少人要接受祷告，就是让我们看看那些要接受祷告的愿意举手吗？那看起来大约15个。那我们要你，那我们唱朝相信时，那我们要你来祭坛这里接受祷告。等你上到这里时，那我们就解散会众，那他们可以留下或离开，然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等一下呢，可能只需要一会儿，今早主可能在这里行一些你喜欢看到的事情，也许有人瞎了、聋了、哑巴了，主可能会医治他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在我们教会这里的聚会，那么做的跟外面的聚会有点不一样，我们通常一个一个的领他们来辨明，找出他们生命里边的事，什么做了什么事。那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按手祷告。那因为这是很多的人们从国家不同的地方赶来，那我指给你们看。那这里从杰夫逊维尔50英里以外来接受祷告的人请举手。看到了吗？有多少是从100英里以外来的请举手。看到了吗？200英里、300英里外，看到了吗？那他们都是，瞧，也许从很远来，那些人从不同的地方来，他们来到这里边，在这些的宾馆等等的地方等候着，等候星期天早上接受祷告。那讲到王后叫他们都过来，我们只是上去祷告，有油膏抹他们，为他们按手。那神为我们行了神迹，我们相信。那当我们唱歌时，我想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排成一列。那 Max Wedding 弟兄或姐妹，那我想知道你们那里的人能不能过来这边一下，然后让他们能够进来这里，沿着祭坛排队，让他们在这边沿着这个方向排队，然后让他们能从这边经过。那在这边呢，我们其他人来唱，由于血泉血流盈满。那在我右边，那在这里排队，每个人经过队列时，那都接受祷告，那走到这里来，那好让你能够回去。好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愿随即离去，全人罪己，罪人只要同身自劝，离去全人罪己。那这里说是有两个从北边来的小男孩，那他们到了吗？ 但他们生来是又聋又哑的。两个小男孩是生来就是又聋又哑的，从北边密歇根州斯特杰斯来的双胞胎，那他们今早应该在这里的。那两个都是聋哑人，来自密歇根州斯特杰斯的，那他们在这儿吗？请举手。如果他们在这里，我想领他们上来。那让我们用他们做一个例子，指给你们看：神的手聋则听见，哑不说话。两个从斯特杰斯密歇根州来的小男孩，他们到了吗？昨天下午他们给我打了电话，让我看见几个小家伙进来，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的。那问那个弟兄，他是不是从斯特杰斯来？你从斯特杰斯来的吗，先生？好的，好的，没关系。那你知道，那神医治，你知道这点。也许你的病情不能够有行见，能被人看见的事情，但是那神还是能够做的，你相信吗？不管你能不能看见，那神医治。那天晚上在燕大拉普罗斯有多少人在场？那当时那位又聋又哑的女人生下来就是又聋又哑的，神恢复了她的听觉还有语言能力。这位女士把她从某个地方带来，好像是伊利诺伊州的乔里埃特还是什么地方，这一生从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听到过声音，但现在那女孩可以唱歌了。看到了多么的奇妙，还有那位坐轮椅的女人，她的医生第二天来找我，在那地方来咨询我呢。我相信那夫人已经瘫痪了大约15年了，甚至可能更久。那她对我说，布兰先生，我已经给那女人看了一年的病了，我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看她现在能到处走动，那今天那在家里边还做饭呢。我说当然了，耶稣基督出场了。那作为一个传道人，那我不算是个传道人，在这点上我只是个备胎，但神差遣我为病人祷告。那我知道我站在哪儿，我可能无法像牧师或者其他人那样讲出来，但他说，那我知道自己在神的医治中的立场，因为我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被招的。那现在我想让你们每个人来做这件事，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我能为你们做来帮助你们的，那而我却不愿意去做，那我就是个残忍的人。那神也是一样，那如果我能帮助却残忍到不帮助你，那我是个人，那你会认为我是个残忍的，而我也是的，那岂不更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把他当作，那如果神不这么做的话，你岂不更要称他是残忍的神了吗？但是他已经做了，他只要求你一件事，就是相信，那是唯一的根基。那如果那他要你付那么多的钱，那看他会站在哪里，那你得不到的。那如果他说，那如果你能做某件你做不到的事，再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就是信心。只要相信，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如果异教徒、佛教徒那等等那不信的，那崇拜偶像的原始的异教徒都能够接受瞎子、聋子、瘫子得了医治，在南非为会众做了一个祷告，25000人得了医治，7辆卡车载满了他们用来抬他们亲人的担架、轮椅等等。那一个祷告后，这些东西就都扔在了地上，有7辆卡车载走了这一切的东西，他们打扫地面，那迎接下一场的聚会。哦，神呐，我们可怜受了教育的异教徒，充满了疑惑惧怕，为什么你这么做呢？我今早难道就把它斩断那些的东西？那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我的耳朵开了，我的心开了，种子在这里，主耶稣啊，来使他对我成为真实的，神必应允。这里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几分钟前那我进门时遇到了他，几年前他在这里得了胆囊炎，神医治了他，使他完全的好了。他说，巴兰弟兄，那我原来不知道你要为病人祷告，所以我来了。他得了心脏病，他说我来了就是依靠这些的事情，他尽早的站在祭坛上，他刚才为了祷告之后他就站在这里。神是良善的，对吗？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爱人。那你们所有人，那我现在要为你们每个人祷告。那我问，那这里有多少人对这些生病的人 有同情心，那愿意跟我一同做这个祷告，请举手。那圣经怎么说呢？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我们的病人，我们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不对？那你们站在队列里的人，那我要你们做这个祷告，那现在我要把它说出来，那你们祷告，那让我们低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那我站在这里，我要你们祷告。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我现在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后，现在我来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我现在承认我对他的信心，还有他完成的工作。那是为什么站在队列里，让你的仆人们要执行这命令，用油膏我，为我按手，并做出信心的祷告。现在我相信你医治我。那你们继续低头，那是你的祷告，你把自己交托给神。那如果有一点疑惑，现在就把它除掉。我向你们保证，经过这里的没有不会得医治的，如果你真诚的上来的话。那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那我看见一个黑人姐妹站着抱着个婴儿，可爱的小家伙。我想起那天在朱莉凯什的家里，那个黑人女孩她出了车祸，听力还有语言都被切断了，再也不能够说话或听见了。我站在那为她祷告，祈求主耶稣医治她，她就能说话也能听见了。所有的神经都被切断，那这是怎么成就的？造物主神把那些的神经连接在了一起，她就能说话听见了。天父啊，这条队列站着从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甚至世界不同地方来的人，一些人是从非洲来的，从不同的地方，有的是爱尔兰人，有的是英国人，还有非洲，所有不同的国家都来救这全员。那在他们信心的承认上，我领他们到你的面前，我已经让他们向你重复了这些的话，祷告神，那是从他们内心的真诚还有深处发出来的。我现在献上这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我那病人，求神怜悯，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亲爱的神，知道我或你亲爱的朋友那边弟兄里面我们什么也没有，但你已经差派了我们，要么往普天下去来高抹病人，为他们祷告，给他们按手，并做出信心的祷告。你说只要救那病人，我知道我们得着了能力，你赐给我们圣灵的时候就把能力给了我们，那就是能力。说现在赐给我们信心的运行这能力，我们看到在你赐给门徒能力，告诉他们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赶出污鬼，我们发现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对你说，你已经给了我们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事呢？你说因为你们的不信。神啊，除掉我的不信，还有这群会众的不信，主啊，我来救济你，那就像我要死了一样。今早我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的破口处，亲爱的神呢，我祈求你，这些在中间在破口处得了癌症疾病等等快死的人，永生的神呢，赶出死亡离开他们，让生命取而代之，为了神的荣耀。主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时，那我相信并祷告，将这祷告交付于你，愿你医治他们每个人，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低头，那各位姐妹，那请你轻轻的来领唱，有一血泉，那我要换一下， 只要相信。那大家轻轻的来唱，那边弟兄，那请拿膏油过来。每个人都祷告，每个人都持守住神。我们去为他按手祷告，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愿你接受。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奉主耶稣的名，那我相信神不会认为我是在做什么邪恶的事情。那这可怜的男孩走了1000英里来到这里。那现在朋友们，你看到我站在什么地方了吗？我的神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我相信神，这个是神的道。那可兰经还有所有其他的书都是假的，这个是真理，神的道。没有意象，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只是相信那位神的天使。我知道他此刻就在这里，会通过耶稣基督的血作为我的帮助，愿意做我所请求的事情。那现在我要对这群会众说，那我请你们清晰的明白这点，如果你在听到我的声音之前那抬起头来，我将不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那因为你们知道这些灵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他们会直接来到你这里。那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不管你认为你是个多么虔诚的信徒，我请你低头闭上眼睛，直到听见我的声音。那不要观看我在做什么，我在祷告，就是这样。但魂的门户是眼睛，那当你看神，你以为你有信心，那很多时候你并没有，你只是有盼望。那请从现在开始，那每一个的头都低下来，每只眼睛都闭上，无论里面还是外面的人，直到你听见我的声音说抬起头来。愿你们奉基督的名这么做。亲爱的神，站在这位弟兄面前，奉你的名，奉你圣子主耶稣的名，哦，你曾在加利利行走，你曾使聋子听见，使哑巴说话，使瞎子看见，你通过圣灵将这能力投射到你的教会中。哦，永恒的神呢，你从死里让耶稣复活，求你帮助我此刻有信心，因为这个男孩既聋又哑，无法听见，也不知道如何获取信心，愿他能听见主啊。现在靠着神至高的恩典，借着圣灵的见证，靠着你赐给也这无用仆人的全球事工的印证，作为一个不配的人，一个无能的一个人，但却是一个信徒，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挑战这哑巴的脸。那怀这颗真诚的心，我说从这人身上出来，以我奉永生神的名命令你离开他，让这人得痊愈。奉基督的名，我挑战你，借着主耶稣的血从这人身上出来。那每个人都闭上眼睛，低下头。听见我了吗？ 你听见我了吗？听得见吗？他听到了，他现在保持低头。你说赞美神，说我爱耶稣，赞美神。那你现在可以抬头了，抬起头吧，赞美主，我爱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说赞美主，让我们来赞美神，让我们站起来一下。全能的神呢，永生的创造者，每一个美好恩赐的供应者，求你将祝福降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祈求你恩膏他们，借助圣灵充满他们，来满足他们心中的渴望。伟大的迹象和奇事可以借着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而行出来。阿们。那现在你们请坐。那他通过麦克风说，他能够通过麦克风听到我一点。来挥挥手，听到了吗？通过麦克风听到我一点了吗？现在听到了吗？是，赞美主，让我们说赞美主。阿们，很好。那发生了什么？那聋哑的灵离开了他，那现在他开始像婴儿一样说话了，像婴儿一样听到了，像婴儿一样理解了。那控制他的那个灵已经离开了他，那现在要确保他继续这么做。那不要让不信再次回来，让这个继续下去。阿们，愿你得痊愈。阿们。哦，你们这边看看他的脸，他的微笑，向这边看。那各位姐妹弹奏一下音乐。听到了吗？那等一下，是他在跟我说话。阿们。偶尔他们说赞美主，每一个人，耶稣他活着并作王，不是吗？让我们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爱耶稣，我爱耶稣，赞美主，赞美主。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下，多么奇妙，多么荣耀，那没有耶稣的时刻是多么的乏味无趣，那甜美的景象，甜美的音乐，甜美的话朵，对我而言都失去了美丽。田野徒劳的让自己看起来快乐，但当我在他里面感到快乐时，十二月就如五月一般的一人，多么的奇妙。哦，神呐，我们多么爱你，敬拜你，我们何等的要赞美你，你无与伦比，何等的良善，何等的充满怜悯。那现在我们那举起手来，那轻柔的向他来敬拜片刻，你们只要举起手来说赞美主耶稣。 Reverend Ray 弟兄，那祷告解散。